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
欢乐 Junior， 欢迎您，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 Junior 节目当中。这一周过得如何呢，小伙伴？哎呀，我猜呢，大概有八成的几率你会回答说，哦，赞哥，这一周呢过得跟平常一样啊，没什么特别的。哦，其实呢，能够过平常的日子啊，那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呢。因为呢，就在此时此刻，有很多人他原本平常的生活已经被打乱了，可能是因为天灾，可能是因为人祸，以至于呢那些平凡的日子啊已经回不去了。亲爱的小伙伴，赞哥很希望你有一颗愿意关怀别人的心，因为这个世界啊其实不是绕着我们打转的。在这个地球上呢，住着有78亿的人口，78亿耶，将近要80亿了，而且呢，这个人数还在增加当中。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爱的。当我们不再只是关心自己，而也懂得去关怀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更加贴近上帝的心意哦。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赞哥也想要就这一个重点呢来跟你分享，在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当中，我们应该要如何从圣经的真理来看待，来学习呢？快快听，慢慢想。快快听，慢慢想。每一次呢，在这个栏目，赞哥都会跟你分享一些最近呢热议的话题，跟着小伙伴一起回到圣经，回到上帝的心意当中，细细来思考，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这样的事件的时候，我们该用怎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呢？今天呢，赞哥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天灾人祸不断的世界啊。最近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天灾人祸不断呢？像是中国有好多的地方都下了很严重的暴雨啊，然后呢，在海地也发生了强震，阿富汗的政局呢也是动荡不安，更别说啊，已经侵袭我们快要2年的新冠病毒，好像没有丝毫要减缓的意思呢。天灾人祸其实呢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总是有一种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以极端气候所引发的天灾来说，因为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啊，这造成了一个致命的因素。我想呢，小伙伴透过各种的科普，应该对于全球暖化有很基本的了解了。简单来说呢，像是甲烷、二氧化碳这类的温室气体，在19世纪之后呢，被人类不断大量的制造出来，造成了整个生态平衡呢失调了。而这种温室气体呢，急剧的增加，造成地球气温异常的升高，整个地球的气候呢都被打乱了，更温暖的空气却带来了更加极端可怕的气候，像是超巨型的台风或者暴雨等等。而且呢，很可怕的是，好像我们除了尽可能的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之外，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阻止最坏的情况发生。而像是中国的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时候呢，也正式的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的每一个决定啊，都影响着世界的未来哦。当然我知道小伙伴你并不是这个政策的决定者哦，所以今天呢，赞哥要跟你聊的并不是我们环境政策的制定该怎么办。我想要跟你讨论还有思想的是，面对这样一个看起来越来越糟的世界，到底我们应该保持着什么样的心态呢？当天灾人祸不断的时候，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同样啊，是面对新冠病毒啊，我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哦。有的人呢，怕得要死，成天都躲在家里面，就算说解封了，也是足不出户。那另外有一群人呢，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了，他们完全不怕，也不遵守任何的规矩，到处乱跑，散播病毒哦，造成别人的困扰。 这两种我想都不是我们心目当中最好的心态。我觉得呢，最好的心态应该是保持警觉，安然度日。哦，我再说一次哦，保持警觉，安然度日。因为啊，这也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哦。事实上呢，圣经里面一直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终究有一天会结束的。确切是什么方法会造成这个世界的毁灭，什么时候会发生，没有人知道。如果有人跟你说我知道我知道，那么赞哥跟你保证，他一定是在骗人哦。因为呢，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就连主耶稣都不知道，只有我们的天父上帝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神有一天要毁灭这个世界，同时他也要更新这个世界。过去的一切会被毁灭，但是新天新地会来到。哎呀，那有小伙伴就很紧张了，赞哥赞哥，我们要赶快像流浪地球一样开启这个太空移民计划呀。亲爱的小伙伴，上帝是宇宙的主宰，他决定要做的事情，无论我们逃到哪里去都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躲避世界的末日。在圣经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到三节这么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虽然这是无法逃脱的世界末日，却也是新天新地的开始。所以相信耶稣的基督徒们呢，并不害怕那一天的来临，而是期盼那一天的来临啊。所以小伙伴，我们不是躺在地上等待这个世界的末日来到哦。使徒彼得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耶稣也告诉我们，那个日子要到来之前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诶，听起来跟现在的日子其实也蛮像的哦，每隔几天就会听到天灾，每隔几天就会听到人祸。而我们能够面对这样境况的心态呢，就是保持警觉，安然度日。我们不过分的恐慌，当然也不应该怠惰，我们应该靠着主的恩典过好每一天的日子。这种心态呢，我觉得在最近我看的一部老电影当中被呈现描述的非常好。这部电影呢，是大导演梅尔吉伯逊在1995年的神作啊，叫做 Braveheart， 勇敢的心。我个人呢非常欣赏主角华莱士他面对生命的勇气哦。这是一部非常热血的王道电影，讲述了呢苏格兰人的民族英雄华莱士，他要带领人民呢从暴虐的英格兰国王手底下争取自由的过程。里面呢华莱士的一句台词啊，更是深深的震撼了我。当华莱士要被判处死刑的时候，爱上他的皇后送来了一罐可以减轻疼痛的药水希望呢在他被凌迟致死的过程当中比较不会那么痛苦。但是华莱士呢勇敢的拒绝了，他说了非常有名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都会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真正活过。Every man dies, not every man really lives. 哇，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提醒我哦。面对这个世界的天灾人祸，如果我们选择躲起来，不闻不问，成天担心害怕，你觉得那样还算是真正的活着吗？还是我们可以拥有一颗勇敢的心，我们正视问题，并且靠着上帝过好每一天的日子呢？我知道小伙伴你的心里面会有恐惧，有担心，对于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我们都没有把握。没关系哦，因为没有人有把握，没有人会知道未来到底会如何，只有上帝知道。亲爱的小伙伴，赞哥很希望你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面对这个天灾人祸不断的世界，来迎接上帝大而可畏的日子，那就是我们要保持警觉，安然度日。小伙伴，如果你觉得心中有恐惧，有担心，那么让赞哥来为你祷告。 请你呢把眼睛闭起来，把手合起来啊，让我们一起向天父祷告，把我们的担忧害怕交在他手中，把我们自己也交在他手中。准备好了就跟着赞歌一起来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你知道小伙伴的恐惧，这个世界真的很多时候看起来好像要分崩离析了，各种可怕的天灾人祸从来没有间断过，甚至呢还越来越严重。主啊，但是我恳求你，你把你的平安放在小伙伴的心中。主啊，请你赐给小伙伴平静的心，去接受那些不可改变的事情，赐给他勇气去改变应该改变的事情，也赐给小伙伴智慧去分辨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主啊，让小伙伴真实的活着，而不是像行尸走肉一般的苟延残喘。主啊，让小伙伴的生命活出你美善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赞哥想要跟你分享一首诗歌，是天韵合唱团的诗歌《耶稣你已得胜》。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他已经胜过了死亡，所以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相信主耶稣的人，我们就可以盼望那一天快快的到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耶稣你已得胜。 耶稣已经胜过了你所担心的一切，所以放心的把你自己交给他吧，未来其实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啦。接下来呢，我们进行下一个栏目，这个想法棒透了，这个想法棒透了，这个想法棒透了。有些事啊，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今天呢，前面提到了很多天灾人祸，我就想到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为了这些正在痛苦当中的人们做些什么呢？赞哥自己有好几次心中闪过一个念头，就是想要帮助这一些有需要的人，但是我没有立刻当下就去做。结果呢，哎呀，小伙伴你已经猜到了，就是我后来完全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啊。虽然我们的力量是很微弱的，但不代表我们不能够付出我们微弱的力量哦。这一周的挑战就是希望你可以为灾民做一件事情，可以是为那些受到暴雨侵袭的同胞，也可以是为世界其他角落有需要的人们尽一份心力。至于呢是做哪一件事情，哎，这个呢就让你自己来决定啦。但是呢一定是要对他们有实质帮助的哦。可以捐款，可以写信，或者花一个小时好好的去了解，哎，到底他们在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并且呢把这样子的发现跟别人来分享。我觉得呢能够传递这个负担，让别人知道说，哦，这边的人他们需要帮忙，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在想这一周的挑战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以前读到的小故事，叫做《拯救海星》。这个故事其实有好多不同的版本，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老先生的版本哦。话说呢，在一条美丽的这个沙滩上呢，一波又一波的海浪把无数的海星冲上了沙滩，而且呢，这些海水并没有再把它们带回家，这些海星呢就在这个沙滩上面曝晒在阳光之下，快要干涸而死了。结果呢，有一个老先生来了，他一次又一次地弯下腰，把这些海星一个一个捡起来，温柔地抛回大海之中，让他们可以存活。一个年轻人呢，偶然路过，他忍不住呢停下来看这个老先生到底在做什么。他看了很久，这老人就不断地重复这个拯救海星的动作，他不禁呢就问这个老先生说，老先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老人就回答说，我在救海星啊。哎，可是老先生，这沙滩上的海星这么多，你一个人怎么救得完呢？哎呀，救是救不完，但救一个算一个啊。哎呀，老先生，我想您还是放弃吧，您这样是救不了多少的海星的，而且这么辛苦，岂不是太不值得了吗？你也太傻了吧。老人呢慢慢地摇了摇头，并且笑起来说，哎，傻，不会啊，你瞧，我又拯救了一个生命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呢很提醒我，我们不是要当救世主的，因为我们不是耶稣，我们不可能拯救所有的人。但是呢，上帝也从来不是要你去拯救所有的人。不要低估了上帝创造你给你的那个力量，即便你能贡献的只是五个饼干两条小鱼，上帝也能够用这样的食材啊喂饱5000个人的肚子哦。所以啊，这一周呢不要担心说你能够做到多少，去做就对了，为那些正在受苦受难的灾民做一件事情吧。因为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啦。
深入博物馆，
深入博物馆，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到大英博物馆，人类的宝库博物馆的龙头来参观咯。今天呢我们要到它的第37号展览厅啊，来看一个金色的大时钟。哎呀，你说时钟有什么好看的，我家里有好几个哦。不不不，这个金色的大时钟啊可是400多年前的时钟哦，而且啊它非常的金碧辉煌，被称为是钟表界的劳斯莱 白丝，它就是鼎鼎有名的1589年钟情时钟。之所以呢叫做钟情时钟，这个钟啊就是就敲钟的那个钟，而琴呢就是钢琴的琴啊、这就是表示呢它是一款能够发出音乐声的时钟哦。而它的音乐呢主要就是来自于内部的钟琴，有很多的铃铛还有这些钟被敲击之后可以发出不同的音高，然后演奏出美妙的音乐。而且呢这一台时钟啊，它所播送的音乐可不是随便的音乐哦，它所敲响的音乐啊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1545年所谱写的主导文这一首诗歌哦。而这一首曲子呢也为我们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变迁，所以我们先来听听这个1589年的钟情时钟它所发出来的声音吧。哇，听到的这个音乐啊是中世纪的人们也听得到的音乐哦。出生于瑞士的传奇钟表师傅艾萨克·哈布雷希特是这一个时钟的制造者。他先是在1574年呢与法国的斯特拉斯堡的主教座堂这个教堂当中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时钟，后来呢有人就委托他制作一个这个时钟的缩小版，哎，那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在大英博物馆看到的1589年钟情时钟咯。光听它的名字就知道，哎，这个时钟的制作年份就是1589年。1589年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后段了，这个别致的时钟呢也成为了文艺复兴时期钟表工艺的最佳展现哦。那个时候的钟表啊早就已经跳脱了单纯报时的功能，加入了更多有趣华丽甚至是概念性的艺术设计哦。怎么说呢，让我们看到这个时钟的正上方，你会发现有三层旋转平台，有点像是旋转木马的感觉哦。在这每个平台上呢都站着一些小人物，而第一层呢是最有趣的了，这里啊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耶稣，另外一个哎，居然是死神，哎，这两个人怎么会站在一起呢？原来啊，这是因为在每个小时的整点时刻，这个钟就会报时，而这个死神呢，就会拿锤子叮叮叮敲响这个钟声，为的是要提醒你啊，你离见上帝的时间又靠近一小时咯，所以要把握你的生命吧。哦，真是一个蛮刺激的提醒方式呢。而且与此同时呢，马丁路德的主导文诗歌也会传出来。之所以一再强调这个时钟它播送的是马丁路德的诗歌，主要的原因是马丁路德呢他最有名的95条论纲是在1517年的时候在德国提出来的，但是到了制作这个时钟的1589年，中间已经隔了大概7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候啊，不只是德国已经进入到新教的时代，连法国的斯拉特斯堡这里的信仰也已经变成新教了。这个时钟呢是一个高级的奢侈品，基本上不是平民百姓拿得到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一定是贵族阶层他们特别定制的。而在这个特别定制的时钟里面的音乐居然是一个新教的神学家的诗歌，这代表着整个欧洲的上层高层社会也在剧烈的改变当中。过去呢这一些贵族们都是拥护天主教的，但他们现在选择呢要相信路德宗所提倡的因信称义，当然这也是圣经的真理哦。这不代表说这些贵族都变成大善人了，其实他们的信仰转变很有可能还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但是有趣的是我们透过这个时钟我们可以刚好见证了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进程。那么聊到这儿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一首诗歌吧，马丁路德所谱写的主导文。 非常庄严也非常美妙的一首诗歌，这是马丁路德所谱写的主导文，是由德文来演唱的哦。让我们再回来欣赏一下这个1589年的钟情时钟吧。在这个时钟的正下方呢，可以有显示时间的钟面啊，这个当然是要有的啦，不然就不叫时钟了嘛。但更厉害的是，还可以看得到今天是星期几，是一年当中的哪一个星期，还有今天太阳月亮的位置，都可以从下面的各种钟面去看出来哦。哇天哪，这些功能我今天的手表都不一定有，但是这个时钟可是400多年前就制作出来的，真的要非常佩服当时这些匠人的创意还有手艺哦。这座时钟呢，除了它的外表很令人惊艳，它的内部构造呢也是令人啧啧称奇，因为它动力的来源不是用电池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电池啊，是用重量来驱动的。你转动它的发条就可以把一块沉重的石头拉起来，而地心引力呢把石头往下拉所带来的力量啊，就足够整个时钟它的动力运作咯。一直到今天呢，这座时钟在大英博物馆都还能够正常的运作。哇，我想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很着迷于机械钟表的原因吧。如果很喜欢机械钟表的小伙伴可以上网再去搜寻一下，因为大英博物馆的古老钟表还有很多很多，相信你啊一定会看得不亦乐乎哦。听他听他，嘿嘿，小伙伴你听到了时间的声音了吗？最近呢，有小伙伴跟我分享说，赞哥，我觉得初中的时间过得好快哦，这3年咻一下就过去了。我立刻回应他说，你觉得现在很快，以后呢，只会越来越快而已哦。今天我们聊到了世界末日，好像也是越来越逼近了。还有呢，400多年前的时钟啊，好像每一个小时就要提醒我们要把握光阴哦，因为我们见上帝的这个时间呢，又推进了一个小时。孔老夫子曾经说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就是这样，你想按暂停也是停不下来的，你能够把握的只有此刻当下现在。赞哥呢，记得我从初中的时候获得了我爸爸送给我的第一只手表之后，我就一直有戴手表的习惯。我是蛮鼓励，如果小伙伴你不排斥戴手表的话，你可以随身带着一块手表，因为啊，手表本身就是一个提醒，每一次呢这个秒针的转动都在告诉我们，把握现在，把握现在，把握现在。圣经的以弗所书5章15到16节也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赞哥真的很希望呢，小伙伴可以不要像愚昧人，而是像一个敬畏上帝的智慧人一样，把握好上帝给你的每一天哦。对于今天的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者建议，欢迎可以来信到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汉语拼音的joniere@良友.net。新的一周，盼望你每时每刻都活出有上帝同在的美好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L。Thank you.